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主啊，也谢谢教会啊，让我有机会再一次的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，也代表神学院来向大家问安。那我们现在先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哈，在出埃及记的20章1到17节啊，如果大家可以翻开你们的圣经啊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这一段的经文哈。在出埃及记的20章1到17节，好，那可能我们就请大家听我念好吗？那我们一起来看哈，我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哈。出埃及记20章1节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直子直到3世代。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1000代。第7节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不必生出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6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7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12节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话语，求你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今天你要对我们的提醒和勉励，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朋友，我们都能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单是听见人的言语，而是从神而来对我们生命的勉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看的是在出埃及记的经文哈。那想到出埃及记呢，可能我们都很熟悉啊，关于十灾的那一些很惊险的啊神迹情节啊。那又或许呢，我们会想到啊，过红海哈，就是很震撼的一些的场景啊。那但是其实呢，这一些的情节呢，都不是出埃及记的高潮哈。出埃及记的高潮呢，其实是在整卷书正中的地方啊。整本出埃及记呢有40章，而正中间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20章，就是在西乃山上神透过摩西颁布10诫的这个部分。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才是出埃及记最最重要的内容。因为这个定下了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，是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我们不断的回顾围绕的一个中心啊。那在神与人立约的里面呢，他就颁布了10诫作为他的子民生活的一个指引啊。我相信呢，可能我们啊很多人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其实也可能听过啊关于10诫了。那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对10诫都是很表面的一些的认识啊，我们都觉得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啊。我们不一定会很深入的思考它其实要表达什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重新思考10诫背后的一个意义。 那首先第一方面，让我们看看十诫的基础哈。那当我们来背诵十诫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是从第三节开始的啊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因为十诫嘛，我们觉得诫就是一个禁令啊，是禁止的，所以我们就从禁止的话去开始读它。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翻译里面一个不是很完美的地方啊，因为十诫这个词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十句话的意思，十句话啊，它没有一个就是必然是负面的或是必然是禁止的意思。而在我们翻译的里面呢，因为经文里面大多数是不可以做什么，所以呢就用了诫了。但其实呢，犹太人他们来理解十诫或是十句话呢，他们不是从第三节开始的，他们其实是从第二节开始的。第二节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他们来背诵这十句话是从这一节来开始的。其实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它就是整个十诫的基础。如果我们忽略了这句话呢，我们就失去了它很重要的意思了。而这第二节想要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这是神的一个宣告。在这短短的一句里面，神介绍了他自己，他是耶和华，而且呢，他说明了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，我是你的神。这里你呢，是第二人称单数，也就是说，虽然这些话是给所有以色列人听的，但是他要去讲的对象是每一个以色列人，你每一个都是耶和华说话的对象。而他们关系的基础就是下面这一句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因为神拯救了以色列人，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了，所以呢，神就成为他们的主，成为他们的神了。那这句话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后面的那一些的禁令是有特定的对象的，这一些的对象就是经历了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每个人。因为这个经历，他们成为了神的子民，神就对他们有所要求了。而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啊，我们也没有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，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经历到神的拯救的人，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拯救的。神把我们从过去的黑暗，从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了。在我们信主之前，可能我们生活很空虚，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，可能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苦毒，很多的重担。但是我们信主之后，神就好像从奴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，好像他拯救以色列人一样，把我们拯救了。而因为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救恩，我们也在神对他指明的要求之下。所以十诫不光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吩咐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十诫呢只是给以色列人的哈，跟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都经历了神的拯救。那这个拯救的经历对十诫有什么重要性呢？首先，我们注意到神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人先做到了十诫的要求，然后才拯救他们。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是神先做主动拯救了他们，然后呢才把那一些的要求讲给他们听。同样的，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是先被拯救了，先经历了救恩了，十诫的要求和标准才放到我们的身上。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啊， 有些慕道朋友呢可能有些误解啊，他们会跟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圣经啊有很多的要求啊，啊，像这个十诫啊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啊，还是不行啦哈，所以我不信了。是要先经历了拯救才有动力去遵守的。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哈，看到身边一些朋友啊，看到他们做一些不合乎实践的事情，我们可能主观的就会认为说，哎呀，让这个人要成为基督徒很困难啊，啊，可能他拜偶像啦，很迷信啊，或是他有婚外情啦等等，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要向他传福音怎么传呢？啊，他都不会愿意去做这一些啊神要求的事情，其实不是的。他不是要先做到了我们才向他传福音，我们是先跟他传福音了，他才有这个动力去回应神的爱，去回应神对他的要求。神对他的指明是先有拯救然后才有要求的。另外呢，因为人经历了神的拯救，确立了神跟他的百姓的关系，神对人的要求才会变得合情合理。当我们读十诫而不读第二节的时候呢，可能真的会有一个感觉啊，神怎么这么多要求？慕道朋友甚至可能有个想法，凭什么要我听他的啊？很自然的，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标准来比对一下神的标准啊，觉得合适的就认同啊，我们自己觉得不合适的就不认同了啊。有一次呢，我们教会啊有来了一个慕道友啊，那我们送给他一本圣经啊，他也真的回去就看了，然后呢回来就跟我们说啊，我看了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十诫啊，有些呢我觉得挺好的啊，像这个不可杀人啊，这个对，很对啊。那但是不可贪心呢，这个就有点不一定了。他就说啊，因为你没有贪心怎么有进步呢？然后他还说哦，还有哦，这个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他就觉得完全不能接受了。因为很多别的宗教信仰都很好吗？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么狭义呢？这是因为没有把第二节读进去的原因。第二节要表达的是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我已经把你拯救出来了，你就是属于我的，所以我才会对你有要求。他本来就是神，这个可以跟你没有关系，但是当你经历了神的救赎了，他就是你的神啊，他就对你有所要求，要求是伴随着关系而来的。这就有点像我们在婚姻里面啊，夫妻的关系那样啊，在结婚之前呢啊，这个人他晚上回不回家可以跟你没关系啊，他爱怎么花钱可以跟你没关系啊，但是呢，当你们结婚以后，这一切的事情都变得有要求、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也是一样，当人经历了神的救恩，确立了我们跟他的关系之后，我们就理所当然的，我们要听从神的吩咐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可以从第二节的基础里面看见的，是神强调的是拯救的作为，而不是神迹奇事。拯救的作为是神迹奇事的目的。虽然以色列人经过了十灾，他们经过了红海，这些都很重要，都是他们经历神的一部分，但是当神讲到他们关系的最重要的一点的时候，不是这些神迹奇事。他并没有说我是施十灾带你们过红海的神，他是说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因为这一个才是神施行迹最重要的目的。神迹奇事很好，我们都相信他显出了神的大能，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他要带领我们 进入他的拯救。有时候慕道的朋友也会问，那为什么今天神没有显神迹给我看呢？如果神显一个神迹，我就会相信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前提的问题，不一定显神迹人就会相信的。其实当时在埃及，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看到了神迹，所有的埃及人都看见了，但是他们有没有相信呢？神迹的记载本身也告诉我们，这些神迹是帮助人认识神的大能，但是不要停在那里，最重要的是要进入到神的拯救里面。有很多人他们信主不一定经历了神迹，但是每一个都经历了拯救，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拯救。而看完了十诫的基础呢，我们尝试从整体的经文来看看十诫所包含的范畴。在第3-11章呢，讲的都是讲人跟神的关系，不可以有别的神，神是独一的，不可以拜偶像，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要敬畏神，要守安息日。而12-17节呢，它涉及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，涉及到人跟父母的关系，讲到杀人、奸淫、偷盗等等。所以呢，很明显的，十诫呢，它一方面它关注神与人的关系，但是也关注人与人的关系。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首先，我们不要把基督教信仰矮化，成为只是导人向善的这样的一个宗教。有时候我们接触信仰的开始，我们都会比较注意，圣经是怎么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的。我们觉得宗教嘛，都是让人要做好事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看看说，圣经呢，怎么说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其实只是信仰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就好像十诫它也有两部分一样，除了人与人的关系，就是你要做什么好的事情以外，还有人跟神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神不光看重我们怎么生活，神也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做事情都按照圣经的标准，我做一个很好的人就可以啦，我就不需要相信他。因为十诫就是有这两部分，神跟人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。当你从来没有来过教会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那神确实没有要求你要敬拜他。但现在你来了，你成为他的子民了，你听到了福音了，那神就希望你对他的爱有回应，你成为他的子民。同样的，假如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没有信主，他也没有相信其他的宗教，但是呢，他的生活很好，他的生活跟圣经呢很多的地方都很符合，他很有爱心，很诚实，我们做基督徒就不能说这个人已经很好了，那我尊重他，我就不向他传福音了，反正他的生活已经达到了神的标准了。因为十诫告诉我们，神看重的是我们要首先认识他，来经历他的拯救。福音不仅仅是给那一些迷失的，或是遇到困难的、彷徨无助的人。只要人不认识神，不管他有多成功，他的生活有多美好，他还是需要福音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十诫包含人与人的关系，也是在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做了得罪人或是伤害人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是得罪这个人， 我们也是得罪神，因为这是神所关心的事情。其实有时候呢，我们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，我们会给自己很多借口的。我们可能会跟自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他本来是先也有错在先嘛，是他先不好，所以呢我才会这样对他。又或许我们会告诉自己说，算了算了，我就当作小交一个朋友啦。甚至我们会说，我就换到另外一个小组去啦，我去另外一个教会，我就不需要处理这一个人际关系的麻烦了。如果我们只是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也许是这样，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是神所关心的事情，就不一样了。不管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，不管你有没有跟他在一个小组，在一个教会，神都关心这件事情。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往往悔改里面最重要的动力。可能我们自己也经历过，就是当我们不小心做了得罪人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为这个关系破裂或是为他受到伤害，可能会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。但是其实是在祷告里面，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认真的看到自己的问题，认真的看到其实自己所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我们那一个愧疚才是真正的出来。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人可以是不完美的，但是我们的神并不会。当我们想到神这么爱我们，但是我却做了这样的事情，得罪了他的时候，我们才有这个动力来回转，我们才有这个动力觉得我们需要改变。这就是实践里面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不要只想到人的关系，也要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而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十诫的经义，我们没有时间呢每一句去看，但是呢我很希望提出在十诫里面一个很重要但是常常被忽略的精神，就是不是捆绑约束乃是释放。十诫其实不是约束我们，乃是对我们生命的释放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怎么表达出来的。第三节是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表面上是一个约束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拜其他的神。但是其实他是在说，你不再需要拜其他的神了，你不再需要拜其他的神了。因为在古代的社会里面，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的，所有的古近东的人，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偶像，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神，每个都是多神论的。为了丰收，那拜一个神；想要生孩子吗？拜一个神；看到有天灾了哈，那河水泛滥了，就去拜河神。每个人都是这样。在他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担忧，他就为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拜一个偶像。上帝是对活在这样的环境的人说，我是大能的独一的神，你生命的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手中，有了我你就不需要再拜其他的神了，你不再需要为了丰收拜一个神，为了生孩子拜一个神，看到天灾你害怕又去拜一个神，不需要了，我掌管了所有的一切。这不是约束，这是一种的释放。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，可能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去看那些风水看命理看星座啦，或是求个福啦，或是戴个手链啦。但是信主之后，神就告诉你， 那些的东西不是不许你去做，而是你不需要做了。因为你的一生在我的手中，你不需要再去看那些风水先生，看什么命理了。你的婚姻是我为你预备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戴什么手链啊，去增加你的爱情运啊，你不需要去搞那些桃花阵。神说，你的健康是我赐给你的，你不需要戴什么手链啊，来保你的健康。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好好的跟着他走就可以了，不用到处去寻找。这是何等大的释放！同样的，在其他的诫命里面，其实背后也是对我们的释放。比方说14节说“不可奸淫”，他其实是说你不需要再去奸淫了。其实很多有婚外情的人都知道，他做这个事情是破坏他的婚姻，破坏他的家庭的。如果你去问他，十个有十个都会跟你说，我其实不想这样做的啊，其实我没有想要伤害我的太太，我没有想要伤害我的小孩。那为什么你还去做啊？我就忍不住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做了，我其实不想的。因为控制不了自己，控制不了那一种的刺激，或是想要寻找婚姻以外的满足。上帝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无条件的爱我们，他永永远远的爱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对爱的需要已经得到最大的满足了。无论我们在婚姻里面是不是已经很开心，是不是已经得到最大的满足，神已经弥补了一切。我们不是不可以奸淫，是不需要奸淫了。无论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怎么样，我们都不需要在上帝以外在别的地方寻找满足。其实十诫是帮助我们来释放我们离开奸淫的引诱。17节说，不可贪恋别人所有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贪恋人家的东西哈。其实贪恋的感觉是不好受的，你看见人家有的你没有，那种羡慕嫉妒恨哈，没有一个人喜欢，但是就是控制不了吗？啊，看见人家的车子，看见人家的房子，啊，比我们自己的又大，比我们自己的好，啊，就是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又或许看见啊别人的有女朋友啊，那就想啊，为什么我没有啊？我长得比他帅哈，啊，我什么都比他好，那凭什么他能找到，我还没有找到？但是十诫就是告诉我们，神是我们最大的供应者，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，他会满足你一切的所需，你不用再贪恋别人的东西，神给我们的份是够我们用的。同时，我们也不用把我们的自我价值跟我们所拥有的画上等号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贪恋那个东西的本身，而是那些东西带给我们的价值感。啊，我有车有房就觉得我这个人很有能力啊，我很不错。没有的话呢，就怕朋友瞧不起妻子。啊，有了女朋友呢，就好像证明了我这个人有吸引力。啊，没有呢，就好像很没面子一样。其实贪恋的核心是错误的看待我们自我的定位，错误的看待我们自我的价值。十诫提醒我们，神拯救了你，主耶稣为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 这就是你最大的价值，是对你人生最大的肯定。不是不可以贪恋，是你不需要再去贪恋了。这是何等大的释放。而当我们这样来读十诫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十诫它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不允许那个不允许的约束，相反的，十诫是要把我们从这些东西里面释放出来。我们本来被各样的东西给捆绑了，但是十诫让我们得着释放。唯有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体会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鼓励人要喜爱神的律法，爱慕他的典章。如果我们把圣经只是看作一些约束我们的东西，那你怎么能爱他呢？啊，你能好好遵守已经不错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的经文看出他是要释放我们，对我们的帮助，那这样的律法的确就是可爱可羡慕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十诫里面其实充满了神对我们的爱。下面我想请领诗，我们是有回应诗是吗？好，我想跟大家一起，我们先唱这个回应诗歌。